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沙漠记上第十九章。沙漠记上第十九章有一个主轴的线都围绕着什么呢？围绕着说扫罗要杀大卫，扫罗杀大卫，从隐秘的想要借刀杀他，到最后在众人面前表明他要杀大卫的意志，然后到最后他真正要动手去杀大卫，这一条线是很明确。扫罗假如不悔改，当我们有一个意念要伤害别人，这个意念神不喜悦，要去伤害别人，神怎么会喜悦呢？当我们有一个想要伤害人，与人敌对，与人作对，釜底抽薪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悔改。假如不悔改怎么样呢？会变本加厉的越来越走向到一个要亲自动手除灭他这样的一条道路上去奔。旁边的人，今天我再说，今天我们常常讲借了一些跟人家讲讲道理啊，希望能够帮助他，有用吗？约拿丹真的跟他讲了一篇，他的儿子约拿丹跟扫罗，因为约拿丹真的跟扫罗可以说是英雄相惜，
跟大卫
跟大卫可能是这个真是英雄相惜的缘故。约拿丹他爱大卫，他知道他父亲要杀他，因为他父亲已经明明的说我要杀大卫。约拿丹在圣经里面记载，神的感动，感动写沙漠耳记上的作者，让他，因为他不是约拿丹，他也不是可能什么，他在跟他爸爸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也不在场，因为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嘛，我相信一定是神默示他把这样一个事实，人在不是在那个作者，不是在沙漠耳记上这个作者的面前说的话，他怎么会知道那么清楚，把他写下来就是神默示。当时的确有这么一件事情，约拿丹真的跟他爸爸这样讲，讲的真是在情在理，合情合理。有没有把他爸爸说服呢？有把他爸爸说服。他爸爸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行动呢，让约拿丹也觉得放心呢？因为他爸爸立誓怎么样啊，在耶和华面前怎么说？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后面还杀不杀？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要服侍人，帮助人，我们也顶多只是像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讲了一些合情合理也合神心意的话，让扫罗在意志上，让扫罗在心里面有个想法说，好，我要起誓不杀，立志不杀大卫。但是你知道吗，一个不悔改的人立志行善怎么样，由得自己，行出来呢由不得自己。所以你慢慢看一个人有没有悔改，就是他对一个人放不过一个人的时候，他悔改他就放过，真正放过他了。他不悔改怎么样呢？会反反复复，一下又这样了，一下人家讲讲道理嘛，哦，不要这样，一下又这样了，一下就像扫罗一样，这样反反复复。所以我到最后就发现，真正的让一件事情能够彻底的解决，除非产生问题的那个人悔改，不然的话，那个人所产生的问题不能够解决。我是一个会产生问题的人，这个问题我不悔改，任何人用任何的方法只能够表面处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那个人不悔改，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你告诉我吗？就是用地位，就是用强权啊，就是用什么东西，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今天世界上不是这样吗？啊，你不听话我派兵啊，对不对？是不是变成这样吗？这个能解决问题吗？同样的，当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 别人想要用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人又产生了一个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讨神喜悦的那个问题，他不善事，他不悔改，那怎么样呢？他又多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侍奉到那么久，我到现在真正的发现，约拿单要讲的该讲，但是约拿单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你父亲就是指着耶和华起誓说必不杀大卫，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那只是他的心愿，他的心愿他有没有一个生命力可以去按照他的心愿行不一定。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劝人家要奉献呐、劝人家要爱主啊，劝人他到最后下定决心我要，到最后要到最后他这个心愿能不能完成呢？不要太高兴，而让他真正怎么样，让他真正愿意自己跟神去办交涉，自己跟他的主去摆上他的问题，这一个问题才可能根本彻底的解决。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用他神的全能在那边解决，只是解决环境的问题，风浪什么啊这样，但是怎么样呢，还有一些是人心里面的问题，是给人悔改了有出路，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人只要悔改，他的宝血遮盖涂抹。但是今天我们人解决人的问题都像约拿单一样这样，我不是说不要做，可以做，是很有限的，是吗？你同意吗？我们因为爱一个人，别人要害他，我们在旁边看了这样这样，有一点点偏颇了，对不对？你是一个强势者，你是一个别人是一个弱势者，在某种角度来讲起来的话，那能够解决问题吗？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怎么办呢？他的问题他去跟神悔改，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神不喜悦的，我们要去悔改。至少我的问题，因为我面对我的神，我的问题悔改解决了，让问题少一点。我们人要去解决人的问题，可能你本事比较大，至少在我读圣经也好，至少在我自己经历的里面也好，我到最后神让我看见的，我自己的血气老我，自己以为能够解决问题，想一个办法可以处理问题，对对对，我再有把握。等到神真的让我碰到一些人的时候，到最后我只能够说，我在处理这些事情的里面，我有什么问题，主啊，求助你真的赦免我，而且给我力量，让我能够避免我的问题，好让人的问题里面少了我的问题，就单纯一点。我再说是不是啊？约拿单这样做有没有错？不要去讲说我这样做错还是对，但是真正来讲起来，我们做了再对的事情，对那个没有悔改的人来讲，我们做了再对，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只是听听增加他，哎呀，我不应该杀他，我不要杀他。等到火大一上来，怎么又要杀他了？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吗？所以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交通的，一个是扫罗的儿子，刚才大毛说旁观者清，扫罗的儿子是积极的要他的父亲不要杀大卫，他的女儿米甲呢，因为已经是大卫的太太了，他的女儿米甲怎么样呢？是消极的不让他的父亲杀到大卫，是不是这样？一个是积极的劝他爸爸不要杀，一个是怎么样呢？一个是消极的让他的父亲大扫罗杀不到大卫。当然在这两个态度的里面，米甲用说谎的方式怎么样来遮掩他不愿意先生被爸爸杀死的这个结果。你不要说圣经里面记载了米甲也说谎啊，这边也没有说米甲说谎对啊错啊，我们以后要说谎白谎也是有圣经根据啊，对对对，圣经根据还可以去自杀的嘛，这是不是啊？对不对？这个犹大不是出去吊死嘛，对不对？不要糊涂，圣经是记载事实，圣经记载的事实不是跟你说这样就是对就是错，不是，读圣经不要读出是非来，不是说圣经没有是非，有，但是不要只读出是非，对啊错啊， 不，我们要读出是神为什么要把这一段事实感动人写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会这样，那你要做米甲呢，你还要做约拿单？你做了约拿单，就是就是扫罗听了你要高兴呢，还是还是要怎么样？米甲呢？米甲可能比较弱一点啊，是不是？他没有办法主动的去跟爸爸怎么讲，所以他知道爸爸要杀他的时候怎么样呢？用一种诡计，是不是拦阻，不让他爸爸能够杀得到他的先生大卫？不管是哪一种情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人的问题人可以解决，耶稣不要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很诚恳的把我自己这么多久以来，我以为我很能处理问题，我以为我很能怎么样的，到最后要讲一句话，跟人有关的不可能用一套做法来解决，除非那个人悔改。而人的悔改，有些人是迷失的，你要去寻找他；有些人根本是浪子，你要等待他回来。有很多人不能分辨，以为说我要表现我的能力，表现我的爱心，对不对？他是个浪子，你再去跟他讲嘛，有用吗？难道那个浪子在家里面父亲不跟他讲吗？他大哥不跟他讲吗？啊，他要决定去做浪子的时候，圣经里面没有说他爸爸去找他，他爸爸在家里等他回来。我们能不能读出什么关键？今天有很多的人不是你可以帮助他，是需要他悔改回头才有可能的。连我们的主都只有自己上十字架来解决人的问题吗？我们说嘴巴说一说，搞一套什么样处理事情的方法，就能够把问题就能够把人的问题解决吗？你相信吗？我不相信，是吧？你再对他好了，你再今天很多人最好笑的是啊，对你没有办法，那么送点礼给你的这个尊长啦、父母啦等等这些，这很可笑的。我在旁边看很多问题是很可笑的，以为这一个问题是人的问题。只有帮助吸引人，让他愿意到神的面前，不是去定他的罪，不是去说一套什么样的东西让他会怎么样。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依靠神？我们就是发现我们能做的有限，但是我们有限的，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做了以后怎么样呢？做了以后不要觉得我们这样做了就一定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就来恨的，就来蛮横的，就来权力式的 enforce 的，这些东西没有用，真的，我不骗你，你真的好好想。但是怎么样呢？我们成为一个先悔改的人，说不定还可以引发那个人悔改的心，也不一定。积极的劝说，消极的让他的父亲杀不到大卫。我在这边额外的再讲一点，这个约拿单呢，约拿单是希望他爸爸不要犯下流无辜人的血。约拿单的心真的不希望他所爱的大卫被他的爸爸杀，这是两方面的。而米甲呢，我不晓得米甲不让大卫被他爸爸杀，只是因为他感情爱他的丈夫呢，还是也有替他爸爸，不希望他爸爸流无辜人血，是为了他爸爸扫罗的益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只为了自己所爱的想出一套解决的方法，以后必须要用，就是以后必须要用一种虚谎的、说谎的、讲一套道理的、讲一套理由的，来遮盖这样一个东西。但假如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一点，就是没有一点假作死的，讲得粗俗一点的话，像约拿单一样，那么真诚的不希望他父亲流无辜人的血，真的不希望一个无辜的人被他的爸爸杀，又爱他爸爸是又爱大卫，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我相信神喜悦的。 米甲呢，米甲只是因为她爱她的丈夫，结果什么呢，不希望她的丈夫被她爸爸杀，她有没有爱她的爸爸，或许她知道她爸爸，讲也没有用，讲了反而更给他提防啊！今天有很多人心眼是很小，这个怎么行？我讲了不是让人家提防了吗？我自己做完了，让我所爱的人不要受到伤害。等到人家问起来怎么样，我已经想好一套理由来搪塞了，我已经想好一套东西来这样了。今天我们到底处理真正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采取约拿单这样的心态呢？我们还是要效法米甲这样的做法呢？下面我再讲一个的，大卫很智慧。大卫怎么智慧呢？扫罗要杀他，你看看嘛，我从前刚刚到泰国北部去的时候，有些人到最后不要什么事情误会我，以为这样那样，到最后过了好几年又发现哎，这个王老师，这个王哥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就跑来跟我讲说，哎呀王老师啊，我们那时候误会你，真想揍你。我说还好你今天那个时候只是想没有揍我，我那时候的脾气不像现在那么好，你打我你倒霉了。我说人都有血气，人都有肉体，不是这样吗？是大卫肉体的怎么样呢？你搞错了吗？我是神界的沙漠高我力王来取代你的时候，你这样的杀我，给我一个竖起正义之旗来讨伐你，是不是啊？对不对？你知道有很多人利用我这样的个性要我起来革别人的命，哎，你搞错了，我不是你的领袖，我是神的仆人，我怎么会搞这样的事呢？是不是这样？但从前呢，从前没有人鼓我都要起来革娘的命嘛。我说感谢主，大卫不是，大卫不是起来革扫罗命的人，他去投奔撒母耳。为什么去投奔撒母耳呢？撒母耳，假如你不高我做王，假如你不怎么样的话，他跑去找沙漠，我不晓得大卫跑去投奔沙漠，至少他不愿意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对付扫罗，你同意吗？这个功课是在我年纪比较大一点以后才学会的。你去对付别人，那么热闹了，就好像在柴上摆火，别人点起一根柴在那边烧，你又把你这根柴又给他摆下去，这个礼拜堂不是热闹了吗？斗到好看了吗？是不是这样？慢慢我才体会，不，他要烧他的柴那是你的事，我要献我的祭，我在另外主的祭坛上去献祭好了。真的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大卫给我们有学习，大卫不是去搞一帮人拉党结派的，你扫罗这样，我拉一帮支持我的人来跟扫罗对着干，他没有，他去找沙漠，因为他知道沙漠神耶和华神借着沙漠来告他那么清楚，他知道这个沙漠是有神同在的人，他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他受到这样的委屈，他去找谁呢？他去找沙漠。沙漠鼓励他革命吗？沙漠鼓励他说，那个家伙是个坏蛋，已经被上帝废了，上帝清清楚楚要我来立你做这个受膏者来代替他，来我们两个合作，是不是？对不对？沙漠没有，大卫去投奔沙漠，沙漠里面很清楚，神没有要他做的事他就不敢做，他不是用他头脑去想的。你看今天多少人处理问题是他自己头脑的聪明，而且是自以为聪明的，而沙漠什么动作都没有。你到拉玛的什么拿约，是不是啊？你来投奔我 ，OK， 好，那你就跟我在一起。我在想那个时候沙漠在干嘛呢？沙漠可能在办一个训练中心，有没有？有一批人跟着他，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沙漠那时候神有托付他另外一个，至于说有人拿这段圣经来为自己办一个什么训练中心，有圣经的根据也不错，但是很稀奇的是这个沙漠办了这个东西以后怎么样，只讲到受感说话，跟着他人都受感说话啊，便列在先知的里面，但这些先知以后哪一个人神有用他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 对，在以色列那个时代，这个士师时代刚结束，那个进入了这个先知时代。我不晓得这些先知他到底是怎么样。神可以有一时性在人生命里面的工作。哦，我要问的是，扫罗有没有受感说话？也有。扫罗派去的这些寻索大卫的人有没有受感说话？也有。一次、两次、三次，有没有说话？受感说话又怎么样？在那一刹那，受感说话完了以后呢？啊，扫罗以后就不杀大卫了吗？你再好好读下去。不要把一时神的恩典成为我们可以做一个理由，不需要继续更深的面对这个悔改自己恶行的这样一个借口。你讲你的经验，你讲你的什么？那是那一个刹那神的恩典，那个恩典是要吸引我们更多的来追求亲近、顺服、跟随我们的主。那么现在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呢？啊，扫罗受感说话以后就不继续追杀大卫了吗？啊，弟兄姊妹，不要追时，不要去追求，不要去追求一时的受感说话。这个受感说话，我相信扫罗派去的人也不是他在那边追求的，是神的怜悯跟恩典。今天有很多人，你追求不要追求一些外面的现象，我们要追求一个内心里面的真实。我们更体贴神的心意吗？我们更愿意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一切行事为人、生活的方式等等吗？我们今天要追求的只是那个受感说话的话，我告诉你，那么多人受感说话了以后，他们是先知吗？不晓得当时十个人还是二十个人跟着撒母耳，以后跟随那么多撒母耳受感说话的人，到最后上帝用他吗？至少我在圣经里面没有很明确的看见，是不是这样？虽然不明确的看见，但是那个时候说话绝不是一件坏事啊，是不是这样？至少怎么样呢？让人受感说话的当下，让他知道他只是个凡人，还有一位神在他的上面。扫罗赶到了这个拿约那个地方，拉玛拿约那个地方，怎么样？他那时候就去追了大卫，杀他吗？他一进到这群人当中，他也受感说话了，不是这样吗？至少让他知道，在那一个 moment， 在那个刹那受感说话的时候，他不敢自以为是、自作主张。今天有很多人得到很多的灵恩，可以医病的也好了，医病的赶鬼的也好了，说方言的也好了，有什么的是另外一种的受感什么的话，就代表他以后就生命老练，就代表他以后满有圣灵，就代表他以后怎么样登峰造极，是吗？不是嘛？啊，只是在受感说话的那一刹那，只是在感受到神有个大能的力量领导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尘土造的人，他不敢妄自尊大而已。等到那个 moment 过了以后，还会觉得自己妄自尊大，我干嘛就干嘛，我想干嘛就干嘛。那个时候怎么样呢？那么昨天、前天、上个礼拜、两年前，你的受感说话对你的意义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羡慕神所赐的东西，我们真的要爱慕神他自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